我们一起来读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二问，第二条诫命中所禁止的罪是什么？第二条诫命禁止罪包括以任何人为设计、提议、命令、使用、认可非上帝亲自所设立的宗教崇拜，以我们内心或外在世界中任何受造物的形象样式，为三维一体的上帝制造图像，崇拜这像，或者崇拜其中的神，或者借着他崇拜神，
为
假神制造偶像，并任何敬拜或侍奉他的行为，以传统、风俗、敬虔外貌、好意或任何假冒为借口，随着自己的私意杜撰或由他人传流下来所带来的各样迷信做法，买卖圣职，敬亵渎不敬，疏忽藐视，阻挠反对上帝所规定的敬拜与典章。敬拜的典章。好，我们看到这个第二条诫命是不可为自己制造偶像。那这条诫命实际上是关乎于如何来敬拜上帝。第一条诫命我们都知道，是我们不能敬拜别神，不能有别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只能有独一的上帝。那第二条诫命呢，不能制造任何天上地下任何的形象出现。那我们在这个，我们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哈，他所讲的是任何非上帝亲自所设立的宗教崇拜都是禁止。换句话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崇拜上帝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所崇拜的方式是不是在圣经当中有根据。如果你在圣经当中找不到这种崇拜方式的根据的话，那就是我们自己在设计、在提议、在命令、在使用、在认可一种不符合圣经的、在圣经当中没有的崇拜上帝，那这就是崇拜偶像。他同样也讲到，我们内心或外在世界中任何受造物的形象形式，然后为三位一体的上帝制造图像。如果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需要去想象耶稣基督的样子，那实际上也是在进行一种偶像的崇拜。因为上帝是不可见的上帝，所以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不用任何的图像，也不借着图像敬拜上帝，也不崇拜图像当中的那个偶像，或者以任何的假冒为借口自己来制造一种自己想象出来的敬拜方式。所以这些方式能够带来很多迷信的做法，当然也包括买卖圣职、亵渎不敬、藐视、疏忽在圣经当中所讲的合适的、正确的敬拜上帝的方式。包括在祷告的时候，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不专心，这都是包含在偶像崇拜当中。好，那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赞美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最美好的意象。主啊，你已经拯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你光明的国度，我们愿意你的荣美能够让我们能够体会得到，让我们以爱来回应。主啊，愿你带领我们 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一切从以上帝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待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看待教会当中的任何的事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你在高天之上必为我们代求，天父上帝也必喜悦。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是一月份的第三个主日，也是圣餐主日。那么也是呢我们 CCCVA 2022年建堂筹款开始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会讲一些跟建堂相关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会讲跟我们 Springfield 相关的有关我们 Springfield 的职堂的事情。当然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看到教会面临到了许多的挑战。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前几个月的时候啊，大概在九月份甚至说到十月份，我们都会觉得我们2021年的这个筹款目标啊不会达到。但奇妙的是在2021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上帝感动他的儿女来乐意奉献，所以教会不但只达到了这个筹款目标，而且超过了这个目标。当然我们为此感谢神，但是我们知道在疫情当中，很多的时候周围的环境变化的时候，会让我们对我们的呼召跟意向产生模糊。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就来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建堂。那另外一个跟我们 Springfield 相关的事情，就是Springfield 为什么要支他？当我们明白了，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左右。当然我们今天是透过这个路加福音当中耶稣的话来体会这种呼召跟意象。这种呼召的意象它的根本是什么？就是说你看我们在 Springfield 的职堂啊，我们来要建堂，我们说是上帝给我们的意向。那这个它的根本是什么？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亲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在这里看到圣经在这里他提到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那我们要问，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跟耶稣同行？根据圣经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原因，当很多的人跟耶稣同行的，他有可能是他们需要耶稣来医治他们自己，或者是医治他们自己的亲属啊，耶稣使瞎眼的得看见，然后呢使受压制的得释放。如果你被鬼附的时候，他可以把你身上的鬼赶出来。那第二呢，我们看到有可能是耶稣所行的神迹让人觉得耶稣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所以他们来跟随耶稣。也有可能因为耶稣行了一些特别的神迹，比如说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些穷苦的人他们肚子不得饱足，所以他们就跟随着耶稣，希望耶稣不断的去行这个神迹使他们来饱足。也有可能是为名誉上的需要，就是耶稣基督的很多的门徒跟随他，就像使徒彼得他们这些门徒，约翰雅各，他们都认为耶稣是一个将来是在地上的弥赛亚，要带领以色列复国的。将要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在路上一路的争论，就是将来谁在弥赛亚的国度当中伟大。 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原因，当然第五种，也许他真的是认罪悔改，抱着一个感恩的心来跟随耶稣，就像耶稣赶出的，从他身上赶出很多的鬼的那个，赶出那个群鬼叫做群的那个，他是一个感恩的心，他来跟随耶稣，传扬耶稣基督的名。哎，这些原因很有可能都是混合的，不一定说是一定是一个原因，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是我们看到这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耶稣在他们身上很明显看到了这些原因，他要对他们进行门徒训练，或者我们说门徒筛选。我们要仔细听，因为耶稣下面的话就是门徒训练的话。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看到当耶稣看到这么多人来跟随他的时候，他所说的话是什么？我们首先要知道他没有怎么说，他没有这样说，他说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资财丰富，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吃饱穿暖，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受人尊重，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在弥赛亚的国度当中做官。我们这些体会到耶稣基督全能的人与耶稣同行，不是因为我们的需要。我在讲啊，我们这些体会耶稣基督全能的人与耶稣同行，不是因为我们的需要，因为你最大的需要耶稣基督已经满足了。因为耶稣说，凡信我的就得永生，凡信我的就不被定罪，这个需要已经满足了。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来思想，为什么教会要建堂啊，植堂啊？你来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做建堂的奉献？为什么我们要在 Springfield 来委身服侍？它的原因不是我们的需要，换句话说，不是因为 Falls Church 它 parking lot 停不下了，它坐不下了，或者那个 building 或者那个建筑物要实在是太陈旧了，那我们需要一个更舒适的环境来敬拜，所以我们要建堂。我们要注意，不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人的需要。难道耶稣救了我们，我们就不能挤一挤敬拜吗？对不对？我们在 Springfield 植堂也不是因为方便啊，那我去 Falls Church 我要多加二十分钟的车程，所以我在 Springfield 植个堂，所以我们来到 Springfield 敬拜方便吗？不是因为这个，因为那个是我们的需要。如果是因为我们的需要的话，那随着环境的改变，我们的需要也会改变，我们就没有建堂植堂的必要。疫情让教会的状况短期内拥挤都不成问题，那也许将来在 Woodbridge 有一个离你比较近的华人教会呢，又舒适又大。那耶稣对来寻求他的文士怎么说的？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的八章十九到二十节。马太福音的八章十九到二十节，这个文士啊，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 那这个人是说，主耶稣，我要和你同行。跟从不就是和他同行？耶稣对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是在说什么？他说跟随我。我们知道这个文士他是来到耶稣面前，他是有他的需要，他希望在耶稣的国度里面他仍然有那样子的地位，受人尊重，他希望从耶稣身上得到他想要。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跟随我不是为了你的需要，因为人子来到世上，他作为人最基本的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那我们就要问了，如果不是为了需要的话，我们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去见他？为什么我们要去知他？对我们 Springfield 非常切身的一个意向就是，知堂你为什么要知他？意向从哪里来？下面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一点。他说，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亲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们的门徒。所以门徒知道，就是因为耶稣他已经完完全全的满足了你，我们爱主。所以这个爱我们知道是一个关系性的词，这个爱的关系的这个程度啊，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的关系的程度要超过我们对父母、对妻子、对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因此呢，我们说我们执堂和建堂的意向的根基是耶稣所拯救的百姓圣徒对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可以想象哈，我们如果把需要而放在作为根基的话哈，那么就会有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这些矛盾，我们就会选择放弃我们的意向。我们比如说啊，你来到这里啊，当然我们可以信主的时候，你有慕道有信主的时候，你抱着一个目的来，说，哎呀，我信主了，我希望我家庭和睦，家庭和睦。但是你知道吗？在马太福音十章34-37节有这样子矛盾，为什么？因为信主跟家庭和睦有矛盾的。马太福音十章34-37节，他这样说。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那我们想家庭和睦，他让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接下来同样的话在马太福音重复，爱我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们的门徒。信主能让家庭和睦，但是信主爱主有的时候也能让家庭因为信仰不和睦。夫妻当不是都是基督徒的时候，会为甚至说有时候都是基督徒的时候，会为奉献啊、守安息日啊、时间运用的方面产生不同的看法。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迫害当中，甚至这个爱主会和自己的生命的需要产生矛盾。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是 我们的需要的话，那到时候你该如何选择？那你信主了，你家庭不和睦了，你是不是就不要信主了？如果你的需要是疾病得医治了，那信主了，你问题疾病祷告还不得医治，那你是不是就不要信主，不要爱主？如果我们信主是为了要在纷繁的世界当中寻找生命的平安的话，那当来迫害来的时候，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要跟随主了呢？所以如果我们把主的爱放在我们的需要之后，那就不是门徒之道了。所以耶稣在这里回头转过来做的门徒训练，就是你爱我，若不胜过爱自己的父亲、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的，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看到门徒知道，他就是要离开你原来所爱的。我们看亚伯拉罕，在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要离开他所爱的，就是他舒适的本族本家和父家，本族本地跟父家。他在那个地方很舒适，有田产有地，他要去到迦南地寄居。他在那个地方有亲戚可以照顾他，他要离开他的亲戚去到迦南地，因为上帝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门徒之道就是摩西离开他王子舒适的王宫，为上帝的应许走入旷野。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大多数人，我们都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弟兄姐妹，但你要把主对主的爱放在首位。我们大多数人都爱惜自己的生命，每一个人，不用说大多数人，每一个人都爱惜自己的生命。但是你要把耶稣，对耶稣的爱你放在首位。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0:25他就这样讲，他说爱惜自己的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自己的生命的就保守生命到永生。更严格的说，他说在这世上为我的名恨自己的生命的就保守自己的生命到永生。相对于自己的生命而言，对耶稣基督的爱要放在首位。所以我们建堂执堂啊，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为什么？因为的我们注意啊，我们建堂执堂当中的意向是什么？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我们教会的意向不是为大家建造一个舒适的教会，它的意向是建造多元种族多文化的教会。我们建堂执堂的意向是为了要让慕道友可以更容易认识耶稣，为了要让其他种族没有信主的人可以借着我们的服事可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在母会建堂和我们一起的 One Voice Fellowship，他们就可以更好的向阿富汗人、向埃及人、向维吾尔人传福音。我们在这里执堂也不单只是为我们周围的华人。如果我们这样子看的话，你那个意象太小了点，因为这不是圣经的意象。圣经里面不是只给犹太人传福音。我们看到美国人现在远离上帝，逐渐的远离上帝。我们华人教会的福音更加的兴旺，这岂不是正好是我们帮助他们的时候？ 我们注意到很有意思的是，这个经文的第25节说，有极多的人为了自己的需要与耶稣同行。但是你如果去看到马太福音的，我们都熟悉的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他怎么说的？他说，所以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建堂职堂的目标是为了要更好的完成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使命。什么时候神与我们同行？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为我们的需要与耶稣同行，对不对？家里有问题了，哎呀，跑到上帝那里祷告。你这个生活中有困难了，你来到教会了，你希望与耶稣同行。但是耶稣什么时候和你同行？耶稣和你同行的时候，就是你传福音给万民听的时候。这是最根本的意向。这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的原因。我们在这个地区要彰显耶稣基督的名，不单只是给华人，而且是给美国人、西班牙人、非洲裔。这是上帝给我们。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神与你同行。你看看我们教会什么时候更最兴旺啊？你来想一想什么时候兴旺。当你做了那个 picnic 之后，教会一下子兴旺起来了。为什么？因为那是个带着福音意象。所以我们在这里职堂了21年，这个意象啊，不能让它模糊，你让它越来越清晰。你是乃是为了上帝的大使命，要传福音给万民听，你在这里敬拜上帝，你在母会，我们为母会的这个奉献，也不是为了母会弟兄姐妹的需要，乃是为了他们能够在那里更好的实践上帝的大使命，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我们爱主，所以这个根基是因为你爱主。那怎样子来爱主？他后面有讲，27节，凡不背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怎样来爱主呢？我们看到爱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不正确的爱主方式，一种是正确的爱主方式。不正确的爱主方式是法利赛人的爱主方式，是骄傲的爱主方式。这种爱主的人，他们会为主大发热心，他觉得他做的挺好的。路加福音18章11到12节就体现出了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那种爱主的方式。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的18章11到12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啊，有的这个经文上说，我不像那个税吏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那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他觉得他自己做得好，别人都不如他。他以自己的行为为荣，他拿自己的奉献和别人比较，常对别人说，你不对，你应该这样。他真正爱主的方式是背着十字架跟随主的方式。 换句话就是税吏爱主的方式。税吏怎么爱主？路加福音的18:13-14就表现出税吏是如何爱主。那个税吏他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垂着胸说：神哪，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比那人，就是那个法利赛人，倒算为义。我们看到背十字架的爱主的方式是一种谦卑的爱主方式。背十字架的爱主方式，他这个凡事他都以为自己亏欠上帝。背十字架的爱主方式是远远的站着，他敬畏神。背十字架的爱主方式是时时仰望上帝的怜悯。他面对法利赛人的嘲笑，看到两个人一起，法利赛人我不像那个税吏，他默默承受，如同基督一样背着自己的十字架，默默地朝各个他山走去。每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有一个感动，说这个税吏的义比我们所有牧师的义都要低，倒算为义。那我们常常建堂的时候，我们都会谈到这个大卫的奉献，大卫也是同样的榜样。大卫怎么爱主？你知道大卫他在历代之上29章当中啊，他首先他赞美上帝，尊贵荣耀全能都是你的。然后29:14-15他这样子，他说：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大家大发热心，一次性的就把建神的殿的钱给筹齐，而且有余。但是呢，大卫居然如此说，他说：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把从你而来的、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是什么呢？我在你面前呢，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的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同影儿，不能长存。你在这个言语当中看到的是谦卑、敬畏，凡事以为亏欠，仰望上帝的怜悯。这是大卫，这是背十字架爱主的方式。再说一遍，我们建堂之堂不是因为人的需要，因为你建堂是建的是什么呀？神的殿，是不是？你不是在建人的殿吧？你执堂是执上帝的教会，你还是执人的聚会？所以你知道，不是人的需要，背十字架，爱主，这是我们建堂之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背起十字架来是有代价的。下面的经文他就讲了两方面的代价，一个方面是利益的代价，另外一个方面是平安的代价。第一个代价用建筑工程来比喻，他这样讲：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不能盖成，恐怕安了地的根基，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跟随主是要付代价，不然就会有头无尾。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计算代价不是说我计算代价打打算盘，哎呀不合算呢，我还要付出这么多，那就算了吧，我就不跟随你了，耶稣拜拜。 而不是让你这样去算代价。耶稣在预备门徒付代价，他在预备门徒啊，他说你不要以为奇怪啊，你是要付代价的。你如果信主的时候没有想好啊，你需要想好，你跟随我呀，要付上代价，不然就会有头无尾。我们建造的乃是坚固的工程，深深的安了地基，然后放下耶稣基督，绑脚石。上面要用什么材料啊？金银宝石材料来建造，而不是草木和屑。因为在末日的时候要有火发现，要检验个人的工程。那如果草木和屑，那就会被烧毁。所以门徒的代价就是要致死自己的罪和自己私欲作为代价，需要舍己，需要殷勤服侍，需要甘心奉献，需要放弃世上的舒适跟享乐，甚至自己的生命。是的，我们没有人，你知道，我们没有人能够完成这成圣的工作。但是我们在修建之前，你如果要连代价都没有计算过的话，那就成了愚蠢，让人笑话。因为你跟随上帝的工不能够完成。但你知道，我们你要计算过代价来跟随的，虽然我们软弱，没有人能完成这个工，但是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耶稣应许说，凡恳切寻求的就必寻得见。我们这里有一个例子，我们的姐妹会都在读这个天路历程，天路历程里面有一个柔顺或者叫善变，他和基督徒共同奔走天路，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绝望潭。这个柔顺呢，或者叫善变啊，他就是没有计算过代价，他觉得啊，天路一切美好，耶稣满足我需要啊，将来那个天国啊如此的美好啊，我将来也要我的名要伟大，所以我就，你说的这么好，当然要去跟随了。问题是，当他陷到绝望潭里掉进去的时候，他马上从潭里面爬出来，然后他对基督徒怎么说？他说：“这就是你所说的福气吗？我们才动身就碰到这样的事情，以后的路天晓得还会有什么苦头。”我还要这条命，前面的乐土你一个人去享受吧。这个柔顺他没有计算过代价，开始了的功没有完成，让人称为笑柄。如果你是慕道友的话，你知道天国的路是窄的，是要付上代价的。奔走之前呢，做好准备，要不然呢，当你走的时候遇到一点困难，你就说，哎，我还是不要了吧。我的家人反对，那我要信主了，我家人反对，那维持家庭和睦，我还是不要了吧。所以我们奔走天路的人要小心。约翰福音2:8当中这样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所以要小心呢，你知道你要付什么样子的代价。不要因为我们在建堂或者职堂的路上叫很多的艰难呢，那疫情就是个极大的艰难，是不是？我们职堂也有艰难呢。我听陈昌老师说，我们曾经有一个时期 downsize 到16个人，大人小孩加一块。如果没有那个意向的话，如果说我们的需要的话，那这16个人干脆归母归就得了。但是他们留下来，因为他们有那个意向，他们知道职堂是要付代价的，我们也知道建堂是要付代价的。这是第一个要计算代价，
跟随主。背十字架的第二个代价就是平安的代价，这个平安就是世上的平安。第三十一节说，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做下拙量？他能用10,000兵去抵挡20,000兵来攻打他吗？若是不能，就趁着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成为基督徒基督的门徒，这个比喻像什么？就像一个人上战场，做基督徒要打仗的。做基督徒不是说啊，耶稣基督拯救我了，让我再躺在那里享受吧。No， 做基督徒是要打仗的，必须考虑到前面是有凶险跟艰难，只有愚蠢的人打仗之前才会不计代价。你看，像中美在南海的冲突一样，你看到大家在那里彼此的博弈啊，一会儿这个船开过来了，一会儿那个时候变个演习，但是到了要真正打的时候，都往后退了。为什么呀？他在计算代价。那打这个仗值不值？是不是愚蠢的？如果不计算代价。但是你知道，他这里并不是说让你去和魔鬼去和稀去啊，派个使者跟魔鬼和稀，跟这个世界和稀，不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你要知道，在你成圣的道路之上，充满艰险，充满各样的试探，你要来计算代价来跟随主。对基督在地上的教会是。有一个名字叫做 Militant Church， 支堂支什么，建堂建什么，你建一个 Militant Church， 建堂啊，你建一个堡垒，你支堂啊，你支一个堡垒，天上的教会才是得胜的教会，地上的教会是征战的教会，加入教会就是加入耶稣基督的军队，你受洗的那一刻，你就成功的参军入伍，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与罪征战的生命。所以，你如果不计算代价的时候，你来跟随主啊，什么也不预备。但是你计算代价的时候，你来跟随主，你就要预备好了，对不对？打仗哪有不穿盔甲的？哪有不戴头盔的？不拿武器的？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那个全副的军装，你得预备好了，你才能去打仗。要不然上了战场，那就是10,000兵对20,000兵。面对这个 pandemic， 你看这 pandemic 是魔鬼的工具。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战争要打。你在这个疫情当中，你有没有准备好你的武器？你有没有戴上救恩的头盔？你有没有拿着圣灵的宝剑？你有没有这个手拿着信德的藤牌，可以抵挡魔鬼一切的火箭？你这样子预备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年为什么要，我们说我们要读经啊？那的原因是帮助大家来拿起武器来对付天空中属灵的恶魔。我们不是与输血气的人征战，建堂跟支堂的道路也不会是一帆风顺，里面充满了魔鬼射向我们的火箭。那个时候我们准备好了，我们用上帝的道来抵挡各样的试探。魔鬼，你知道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啊，他要筛你，好像筛麦子一样，就像彼得他们跟随主啊，在没有圣灵在他们心里的时候，没有准备好， 结果魔鬼筛他好像筛麦子一样，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接下来第33节做了一个总结，他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跟随我的这么多人啊，什么需要都有，无论你是什么样子的需要，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很明显，这最后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前面呢，他并不是说你去计算算能不能建起这个房，要建不起来你就干脆别开始建了，你去看看看看自己这个打仗够不够兵，你要是不够兵呢，你就去跟世界跟魔鬼妥协去，不是这样。他在最后有一个呼召，这个 呼召就是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无论你是什么样子的需要来到主面前的，你如果不撇下所有的跟随主，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就是门徒之道。门徒之道就是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你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因此在这里这是一个呼召，他这个也是个呼召，所有的人跟随主的人，我们都要立志，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但是你计算好了代价，预计好了前面有危险，你要立志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主，在一切的事情上让耶稣基督居首位，尤其是我们在建堂跟职堂的意向上，这个不能变，不管周围的环境如何变化，不管我们的教会 downsize 到一个什么样子程度，即使是有两三个人，这个意向也不能变，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意向，爱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这是我们蒙受恩典的人在这世上唯一的目的，敬拜上帝，荣耀他，遵行他的大使命，不然为什么让你在地上，干嘛不把你接到天堂就算，难道是让你在这地上满足你的需要吗？这短暂的寄居的客旅的生活，让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祷告，才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求你让这扎心的道，让这真道在我们心里面扎根，主啊，让我们可以放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你，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在各样魔鬼的试探面前都会跌倒，我们在计算代价的时候常常也会后退，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你是完全，你已经拯救了我们，赐给我们永生，你的圣灵必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撇下自己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你。主啊，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胜，我们也必要得胜，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